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1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禁中国人买屋，佛罗里达州法官宣布不违宪；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德国和加拿大加征马后铁关税；默许焚烧可兰经，瑞典当局调升恐袭警示等级；向川普邮寄毒药信；加拿大魁北克省女子被判刑22年；中国车用零件成为美国海军新审查目标；实验证实辉瑞新的 COVID-19 疫苗可有效预防 RX 变异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被称为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呼声最大的共和党准参选人。他在5月初宣布签署法案禁止中国人买屋。德桑蒂斯所签署的法案包括禁止中国共产党购买佛罗里达州土地，阻止佛罗里达州政府设备使用中共相关应用程式，以及防止中共影响教育系统。他表示将有助于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的影响，其中法律的内文禁止在中国定居但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人在该州购买建筑物或土地。据了解，还禁止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的大多数公民拥有靠近军事设施和发电厂、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房产。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该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对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保障，以及联邦公平住房法，认为该法禁止是基于种族和国籍的住房歧视。拜登政府亦曾经提交一份报告，认为佛罗里达州的法律确实违反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规定。但佛罗里达州法官艾伦温室礼拜四表示，由于该法律适用于任何在中国定居的人，它亦可能适用于非中国人，因此没有任何受保护的特征出现歧视，所以并没有违宪。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商务部将对加拿大、德国和中国入口的导石钢板，亦就是俗称的马口铁，加征反倾销税。其中加拿大和德国加征税率分别是 5.29% 和 7.02%， 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就加征 122.5%。 据《华尔街日报》最早指出，商务部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国、德国和加拿大三国的钢铁厂正以不公平的低价在美国销售马口铁，而中国生产的马口铁被加征的关税在三国中是最高的，税率是入口价值的 122.52%。 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讲，高税率部分反映了中国公司拒绝配合美国的调查行动，无法证明他们的活动独立于中共。这位官员还表示，对中国公司制定的高关税是根据事实调查所决定，与美中目前的经济角逐并无关系。据瑞典安全局星期四宣布，瑞典已经将国内的恐怖袭击警示等级提高到次高的第四级。瑞典安全局局长冯艾艾森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瑞典的警示等级已经从先前被视为恐袭合理目标的第三级，提升到被视为优先目标的第四级。 由于国内出现好多公开焚烧可能经的抗议活动，瑞典由8月1号起加强边境管制。冯艺森指出，过去一年暴力伊斯兰分子带来的恐袭威胁已经攀升，包括上个礼拜瑞典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使馆被投掷一枚汽油弹，所幸汽油弹并未爆炸。而基地组织上个周末仲呼吁对瑞典发动攻击，对于瑞典的旅游警示和风险，美国已经在7月26号呼吁美国公民前往瑞典时应提高警觉，特别是游客多的地区。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弗里德里希礼拜四判决，拥有毒信件企图毒害前总统川普的加拿大女子入狱22年。一名被控向前总统川普邮寄毒药信的魁北克省女子费里尔已经在今年一月认罪。现年56岁，出生于法国的费里尔总共承认了9项生物武器指控，每项指控最高都可判处终身监禁。费里尔是在2020年9月20号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口岸被捕，当时他被指控向川普邮寄一封含有 B 麻毒蛋白的威胁信，而毒药信被接获的时间点正逢两个月后即将举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警方表示，在9项指控中有8项和德州的1项起诉案有关。此外，费里尔亦被控向警员和监狱官员发送了类似的信件。根据机构统计数据，知情人士和路透社提到的文件显示，随着华府扩大行动，试图阻挡中国供应链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美国，电动车电池和其他汽车零组件成为最新受到审查的产品。路透社报道，美国禁止入口新光制产品的行动至今主要针对太阳能板、番茄和棉质服饰，但近期开始有越来越多锂离子电池、轮胎以及汽车原料类降在边境被拦截扣查。随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加强对运往汽车组装厂的产品检查，汽车制造商未来恐会面临一段艰难时期。车厂需要确切的证据证明供应链与中国强迫劳动无关系。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行已有一年多的时间，相关法规刚开始执行时主要关注棉花、番茄和多晶硅，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言人证实，审查的清单已经在今年4到6月进行更新，新增了电池、轮胎、铝和钢。7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亦将锂离子、轮胎和其他汽车零部件列为正在监控的潜在风险领域。辉瑞药厂礼拜四表示，该药厂更新的 COVID-19 疫苗在经过针对新兴变异株的试验显示后，在老鼠实验上已经证实可中和艾里斯最新的亚型变异株的活性。路透社报道指出，辉瑞和其德国伙伴 BioNTech SEC 以及其他 COVID-19 疫苗制造商 Moderna 和诺瓦雅克斯医药公司已经制造出针对 SBB.15 亚型变异株的疫苗，昵称为艾里斯的新变异株 EG.5 和 XBB.1.5 类似，仍然是主流的 Omicron 变异株的亚系变异株。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 EG.5 在美国的 COVID-19 病例中占了超过 17%， 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 EG.5 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因为 EG.5 突变后传染性可能会变得更高或引发更严重的病情。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足5公里。 美国批准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抵御俄罗斯入侵。美国重新开放针对古巴的移民服务。联合国表示，北韩侵犯人权行为与追求核武器及导弹有关。夏威夷野火酿成百死，应变挨批。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国防部和莫斯科市长表示，礼拜五凌晨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无人机，该无人机之后落在莫斯科博览中心综合体的一栋非住宅建筑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博览中心是一个大型展览馆和多功能厅，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五公里。虽然俄罗斯官方称拦截胜利，但亦承认该无人机袭击造成俄罗斯首都所有民用机场的空中交通大乱。据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场战争，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带来破坏，造成数十万人死伤，并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破裂。法国世界报礼拜四在头版头条关注乌克兰战争恐怕要成为持久战。报道中提到，法国军事情报局负责人7月12号在接受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听证时警告说，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甚至2025年。美国批准和丹麦与荷兰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17号表示，美国已经核准一旦飞行员完成训练，将从丹麦和荷兰向乌克兰派出 F-16 战机，以抵御俄罗斯入侵者。这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致函丹麦和荷兰外长，向他们保证这些请求将获得批准。布林肯指出，乌克兰能够自我防卫对抗俄罗斯的持续侵略及侵犯主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事。拜登总统5月同意对乌克兰飞行员的 F-16 训练计划，除了在丹麦培训之外，在罗马尼亚亦设立了一个训练中心。不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16号告诉乌克兰电视台知，乌克兰将无法在这个秋季和冬季使用美国制的 F-16 战机。美国礼拜四宣布重新开放针对古巴的移民服务，同时可以更好地管理已定居在美国的古巴人的家庭档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声明，一个位于哈瓦那的办公室将进行面试，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并处理移民美国的申请。该部负责人阿力洪德罗·马约卡斯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减少非法入境，防止走私，并简化获得印度主义援助的合法途径。该移民办公室在2018年12月关闭。此前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变化，并应对神秘的哈瓦那综合症，这些仍然无法解释的疾病影响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使馆雇员。哈瓦那综合症是一系列据称主要由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在国外遭遇的原因不明的医学症状。为了打击非法移民，特别是在与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华盛顿在1月份启动了一项计划，每月接收来自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古巴和海地的多达3万名移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17号在安理会关于北韩人权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表示，北韩很多严重而且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与该政权追求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直接相关。美国这个月担任安理会15国轮值主席国，并与阿尔巴尼亚和日本一起呼吁召开礼拜四这场会议。这个是安理会自2017年以来首次就北韩人权问题及其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举行公开会议。 中共和俄罗斯都经常反对在安理会讨论北韩人权问题，北韩大使没有出席会议。会后美国特使与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一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各国追究平壤侵犯人权的责任，并敦促全面执行安理会关于北韩非法武器计划的现有决议。2014年，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北韩的侵犯人权行为已上升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夏威夷无依郡紧急事故管理局局长安达雅17日辞职。无依岛野火酿成至少111人罹难。媒体和当地居民抨击安达雅在这次事故应变不力。路透社报道，无依郡郡长不森在声明中说，安达雅是因为健康因素辞职。与此同时，夏威夷州检察长罗培兹17日透过书面声明表示，他将指派一个私人的第三方机构参与这次致命野火的调查，检讨州郡官员当时处理的行为。夏威夷州长格林先前指派罗培兹就这次火灾前、火灾期间和事后展开全面检讨。罗培兹表示，第三方调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整个检讨调查工作可能费时多个月。拜登总统就预计21日前往夏威夷勘察灾情，并与救灾人员、幸存者会面。第十五届金砖国家峰会8月22日到24日将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中共外交部18日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出席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金砖五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最初在2006年9月第61届联大期间在纽约成立时只有前四个国家，之后接纳南非为正式成员。金砖国家领导人准备在南非讨论是否扩大规模之际，当初创造出这个词的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顾问奥尼尔将金砖国家可能开发共同货币的睇法斥为荒谬。欧尼尔2001年仲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时，创造咗金砖国家一词，间接促成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走喺一齐，因此号称金砖之父。但佢日前话俾《金融时报》知，2009年金砖国家第一次举办峰会以嚟，从未取得任何成就。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恒大喺美国申请破产，得到中共默认。选择性医疗反腐，某派系被绕过。中共主动开放赴韩旅行团，韩国议员话欺善怕恶。中国网红带患癌症的妈妈到台湾，呃了500万善款之后，竟然还反咬一口。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9日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恒大地产实控人许家印和他的妻子丁玉梅技术性离婚的消息热传之后，中国销售额第二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终于在8月17日投出震撼弹，在纽约申请破产了。
截至去年年底，恒大的总债务已经达到24370亿人民币，大约是3400亿美元，可能是历史上负债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房地产消息一出，亦都很快引发外界关注。恒大寻求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保护，该法例保护正在进行重组的非美国公司免受债权人起诉或者扣押在美国的资产。恒大根据该破产法申请破产之后，准许美国破产法院 在破产案件涉及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介入。破产法第十五章亦都帮助促进参与跨境破产程序的美国法院、债务人以及其他国家法院之间的合作。对于恒大作为一间中国公司，为什么要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呢？大陆媒体热点快报引述专家的分析话，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恒大集团在美国有一些资产，如果恒大在中国破产，这样他的美国资产可能会被他的债权人或者法院没收或者冻结，通过破产保护可以保护他在美国的资产，同时在中国进行债务重组。第二，恒大集团的债务之中有一部分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离岸债券，这些债券通常是在美国或者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发行以及交易的，而且往往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如果恒大在美国申请第十五章破产保护，这样他就可以被美国法院承认他在中国的重组计划，并且防止他的外国债权人在美国提出诉讼或者执行仲裁裁决。第三，恒大集团可能希望藉助美国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来增加他重组计划的可信度和吸引力。有分析认为，无论是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亦或是碧桂园主动赖账，都是无奈底下作出的最好选择，这亦都肯定得到中共职能部门的默认。照计碧桂园六号到期的两笔利息涉及的金额2250万美元，碧桂园是有偿还能力的，之所以违约不还，很可能是战略性赖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严控外汇，而政府职能部门就默认或者支持这种赖账行为，不赖账必然会连带政府有责任。目前中资企业很难再续发外债，干脆选择集体违约。部分大陆财经人士认为，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可能是一个反转的起点，亦都可能是一个巨大新风暴的前奏。民营房企龙头碧桂园集体爆煲之后，远洋就成为第一间爆煲的央企房企。现在恒大申请破产，山雨欲来，中国经济大船终于迎接了风高浪急的艰难时刻。
目前中国大陆的医疗反腐行动正在风头火势地进行当中。本周内，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已经有不少高层被捕，而广东同四川的医疗领域成为今次反腐的重灾区。但是有人注意到，有一个同样臭名远播的医疗帮派似乎很少被触及到。
自由亚洲报道，湖北医药界人士披露，当地医院每日都有便衣人员出出入入，要求医生自我审查和退还赃款，医生受到极大压力。譬如同济医院就有便衣，亦都有工作组进驻，协和医院就有人被捕，北京的安贞医院亦都有人被捕，而家唔能够临床直接接触病人观察。佢仲特别提到，同广东比起嚟，湖北仲算系通融一啲。广东同四川特别严重，感觉系重灾区。四川同广东都出咗举报热线，被捕的好像都是那边的院长。据悉，近一个月来，中国多地都有大批医院院长和专家级医生被中纪委调查组带走。知情人士透露，武汉市卫健委上星期通知各医院，今次医药反腐关键是拉少数人参与医院基建和集体采购等，这些大的稳投标的那些关键人物涉及的金额比较大。湖北省中医院院长亦都被拉走。知情人士说，很多医院主动同药企药业代表划清界线，减少工作组调查。连日来，中国医疗反腐的消息持续洗版。14号，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张云强目前正在接受纪委监委的调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书记都鹏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西安市胸科医院院长李向前亦都正在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全约被捕。中共卫健委声称，这间医院领域的腐败整治要持续一年。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已经有几十名医院负责人被查，但是不少人已经提出质疑，医疗腐败固然应该整治，但是就为什么偏偏避开了中国最大的医疗腐败事件不查不理呢？除了有不少人已经在三年疫情的清零核酸检测、假疫苗、建方舟和莲花清瘟胶囊耗费了巨额的社会医保资金，肥了极少数人，还有一个臭名远播的莆田系，看来似乎未被捉拍。莆田系是在福建省莆田市发迹的，后来得到江泽民的情妇、前国务委员陈志立的力撑，成为莆田系的后台，因此有明显的江派背景。莆田系当时掌握住中国大陆 80% 的民营医疗份额，而上海因为地处经济中心，亦都成为莆田系资本布局的重点。七年前，大学生魏则西的死掀起了莆田系医院的罪恶。在2016年左右高峰期，全国有8000多间莆田系医院，17万张床位，全年营业额高达3000多亿。在这3000多亿当中，祸害了不知多少病人、多少家庭。好多人都感到疑惑，为什么到现在莆田系医院都未被取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仍然有700多间莆田系医院，而福建亦都是习近平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长达17年。在二十大政局的争夺战，在习近平用人为属的官场五大帮之中，福建帮亦都成为大赢家。这场声势浩大的医疗反腐，为什么这些民间关心的领域都没有被触及，令外界疑惑重重。
尽管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拉近美日关系，同中共渐行渐远，但事隔六年，中共竟然主动启动到南韩的旅行团。有南韩议员表示，中共智囊外交欺善怕恶，尹锡悦政府有原则、理直气壮地对中国外交，反而使中共逼不得已放低姿态。
中共文化及旅游部近日宣布，由8月10号起全面开放中国公民出境旅行团的今年第三批旅游目的地，包括南韩、美国和日本在内的78个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中国游客的南韩旅行团事隔六年几全面开放。10号开放之后，只是过了一日，就有53艘由中国出发的邮轮申请中途停靠济州港。济州港和江丁港在明年三月之前的泊位已经约满。之前韩美部署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引发中共不满，早在2017年三月就开始禁止通过旅行社组织到南韩的旅行团。前政府文在寅为了缓和韩中关系，上台就向中共承诺三不政策。即使这样，文在寅执政期间，中共始终没有全面开放中国游客到南韩旅游，反而文在寅访问中国的时候受到冷待。现在中共主动重启到南韩的旅行团，正值是18号韩美日三国在美国大卫营首次举办韩美日三边峰会的前夕。美国打造美日韩三国同盟，被普遍认为毫无疑问是团结亚太盟友，形成对中共的围堵形势。南韩国民力量党议员申元直8月13号表示，中共重启南韩旅行团，咁是尹锡悦政府堂堂正正的对中国外交取得的壮举。尹锡悦政府上台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中共政府终于放低了姿态，讲明尹锡悦政府有原则的理直气壮外交是行得通的。
中国大陆一名叫 Jack 的网友曾经自称母亲被验出白血病，需要过80,000人民币医药费，获得不少台湾人的爱心捐款，金额至少超过500,000台币，即是大约110,000人民币。 但他日前却被揭穿将捐款用于自己的享受，而且自母亲病逝之后仍然继续收取台湾民众的捐款，还声称是自己努力赚回来的。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起热烈讨论。
据台湾媒体报道，该网红 Jake 今年2月在 YouTube 上传了一则台湾人为什么你们对陌生人都这么好为标题的影片，说他在国外收到妈妈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消息，赶回大陆陪妈妈看病。在知道医药费高达170万人民币，大约750万台币之后，在朋友建议下发起募捐，当时很多善心的台湾人一起伸出援手，令他可以带妈妈来台湾看病。令他震惊的是，发起募捐之后，有台湾人了解了情况，竟然主动汇了巨款给他。而另一位政治立场不同的高雄朋友也都特别致电关心他妈妈的情况，他还说台湾人的种种举动令他感激等等。之后 Jake 就开直播感谢捐款，同时透露妈妈的治疗进度。但是有网友渐渐发现，他每次直播疑似都是遮住医院的缴费单，而且在收到捐款之后就用来买苹果手机、坐商务客位、买入口车，甚至还带爸爸到日本旅游。另外他说妈妈在北京住院，但是就被发现其实是在河北六道培医院。有台湾人还在频道揭露， Jake 曾经说自己负债累累，近日就可以带爸爸游日本，而且按照日本规定是不会给有负债的人入境的。至于他来到台湾之后每场直播都会删除记录，似乎是想隐瞒收到的捐款金额。而另一名中国网红陈老师更加踢爆， Jake 的频道每日都跻身台湾频道单日赞助排行第三名，估计筹得的捐款至少超过500万台币，再加上逐一删除隐瞒的捐款记录，金额应该更惊人。而 Jake 在妈妈病逝之后，不单止没有将捐款回归台湾，还说是自己努力赚的。更缺德的是他在背后反咬台湾人另有目的，被痛批根本是玩弄台湾人的善良，更令人见识到中共治下的大陆道德低下，人心不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官方的宣传说破获了美国中情局间谍案，抖音等社交平台亦都充斥着各种反间谍的宣传，洗中国人的脑，说间谍可能出现在你身边，可能是你的网友、你的恋人，甚至是你的父母。8月17号一篇网文透露，其实这种全民捉间谍的运动在反间谍法推出之前就开始了。作者举例说，今年年初他说我妈就告诉我最近中国间谍很多，我问为什么，他说楼下那个跟人家贴手机膜的人告诉他的，说他贴膜的这几个月就捉了三个间谍。作者说自己当时就恶了言，因为自己家靠近郊区，周围根本没有任何的军事单位，就连个大型超市都没有，就不要讲话外国间谍了，就算是外国人都不会去。不过最近国内所谓的捉间谍也的确就是这么离奇荒谬。作者指出，捉间谍的本质就是发动群众监视群众，底层的人互相伤害。中共捉特务历史悠久，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都曾以捉特务为名屠杀中共自己人。毛泽东掌权之后，因为中共和苏联交互，他自己因为大饥荒等问题在国内受到挑战，所以就发动文革并大张旗鼓捉特务。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林彪都被定为特务。毛泽东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己。作者表示，从文革这段历史总结，中共捉特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是因为独裁者要对内镇压和对外对抗。所以参考文革的时候全民捉特务这几条标准来反观今日，经济就快崩溃了，党内开始内斗了，外交关系恶化了。一句话就是内外交困，中共捉特务的目的就很清楚了，就是清除异己和转移矛盾。原中共常委卫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历史上几次捉特务都造成大面积的悲剧，例如1930年代捉 AB 团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共上将萧克的回忆录，中共杀了10万人，还有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抢救运动打了15000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黄友群说，现在中共再次上演全民捉特务，必将重演历史悲剧，只能激化各类矛盾，成为加剧中共灭亡的一场闹剧。恒大在申请文件中提到了香港和开曼群岛正在进行的重组程序。恒大表示，债权人可能会在本月就重组进行投票，并可能在9月的第一个礼拜获得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的批准。恒大提议在9月20日举行破产保护听证会。根据财联社18号的报道，恒大主动申请破产保护，是恒大进行美元债重组的正常程序，即是美元债务重组需要申请破产保护。对此，汇生国际融资总裁王立聪表示，中国恒大之所以在纽约曼哈顿法庭申请破产保护，是因为他发行美国债的时候，法律文件中选择了纽约法律，而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允许非美国企业利用破产法第15章，这样可以阻止债权人在美国对申请人提起诉讼或者冻结他们的资产，为自己争取更多债务重组的时间。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孙宇浩分析说，恒大已经到了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债能力的境地，在美申请破产保护如果能够通过，就能够达到暂停美国境内针对恒大的诉讼程序，为离岸债务重组计划的通过创造良好的条件。未来如果恒大能够重组成功，就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而且对债权人来讲，破产重整总体上比破产清算的受偿率会更高一些。目前距离中国恒大股票停牌18个月的最后日期9月21号只是剩下33日，如果恒大没办法在这个限期之前解决清盘呈请的问题并成功复牌，上市主体就会被摘牌。另外，瑞幸咖啡亦都曾经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在深圳罗湖，有些快递员被困在积水里面，网友呼吁千万注意安全。在同样遭遇暴雨的东莞市，有网友表示他的车在大水中熄了火，个人困在车上等待救援。网友评论说，看起来不完全是大雨导致，还是下水管系统太差导致城市遭灾。亦有影片显示18号落雨导致车库被水淹没，情况令住户担忧。深圳当地表示，到了当日下午，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报告举例说，在安大略省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有人曾经批评中共对维吾尔人士的关押。这家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即刻就向中共使馆进行了通报。另外，一名22岁的西藏活动人士奇美拉莫当选为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会长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上千个恐吓信息，他的家人亦都被骚扰。 中共使馆仲会要求某学生组织调查并收集一名位于温哥华华人的家属信息，用来威胁家属，并将这位温哥华华人强制遣返回中国。除了针对个人之外，北京还试图利用海外学生干扰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譬如影响公众观点、压制睇法，从而阻挠基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学术机构的独立性。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外交官是如何渗透到加拿大高等教育学府，用来打击家国的民主和经济机构。除了进行干扰之外，还收集情报和窃取知识产权等。山姆富伯的分析显示，中共政府对加拿大学生组织投入大量金钱，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即是 BC 省。看来以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代表的加拿大中国学生组织已经真正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上述信息出自加拿大两党情报审查机构 NSICOP， 是他们在2019年6月交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报告。根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分析，这11艘舰艇都参加了7月份中俄的太平洋联合巡航，中俄舰艇并未入侵日本领海。这11艘舰艇中，中方舰艇包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和一艘侦察船。俄方舰艇包括两艘大型反潜舰和两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报道说，在中俄舰艇通过宫古海峡的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海务号和泽务号驱逐舰 P3C 反潜巡逻机等，对中俄舰艇进行监视和情报搜集。中国国防部曾在7月26号发布消息说，中俄两国海军舰艇将举行海上联合巡航，这个也是中俄第三次海上联合巡航。就俄中两国的联合军演，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说，出现了俄罗斯和中国加强战略协作的迹象。俄罗斯和中共多次进行轰炸机的联合飞行和舰队的联合巡航，明显是对日本示威的行动。从日本和地区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令人强烈担忧，今后日本仍需高度戒备，关注中俄在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动向。早前美国已经禁止或者限制某些技术出口去中国，新的禁令意味着不单止不能够出口，还不能够使用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中国开发自己的产品。有分析认为，中国还可能通过进一步限制金属元素加和镍的出口来反制美国的投资禁令。从8月开始，中国商务部已经对这两种金属实施出口管制，表示未经许可不得出口。美国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米勒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严格执行出口限制，不单只会伤害美国、日本等中国的竞争对手，还会伤害到中国自己。这个是因为很多原材料是中国电子产品供应链上的一环，譬如很多类型的半导体在台湾和韩国生产，在中国组装成为产品。如果中国大幅收紧限制，肯定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鲁晓萌对 BBC 中文台分析说，镓和镍这两种物质的制造过程虽然复杂，但都可以找到替代品。镓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独立生产。镓的储量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国，但其他国家过去也有相应的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两者都可以找到替代品。鲁晓萌说，长远来看，如果加强限制出口，将进一步推动西方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恢复能力。亦有人担心， 中国可能利用稀土作出反制措施。但米勒教授举例说，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已经将稀土作为武器用来对付日本，但这个举动刺激了对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的投资，导致现在在澳洲和美国进行的稀土开采比以前大大增加。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减弱。他还表示，类似加同者的市场，中国可以限制稀土出口，但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的对手，因为中国自己也都依赖于部分供应链。
据 CNN 报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14号发布文件显示，柏瑞 Michael Burry 睇跌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柏瑞将90%以上的投资都赌华尔街股市下行。另外，柏瑞的基金亦出售第一共和银行等几间美国地区性银行的持股。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今年4月到6月份买了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和阿里巴巴的股票。除了柏瑞，美国投资大佬巴菲特在一年内整整买了中国汽车比亚迪一半以上的股份，还有金融巨头李嘉诚不断抛售在中国的地产，甚至在16号还爆出李嘉诚加快要卖楼，北京豪宅项目吴彦之还减价。外界认为中国不稳定的因素令投资者对全球经济产生担忧，造成全球股市随之下滑。据美国之音报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7月份加剧下滑之后，今日道琼斯指数亦下跌32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9%。 而近期中国接连发生了金融和地产巨头相继爆煲的恶性循环。星期二，中共又突然降低央行利率，并且回避发布青年失业率报告。这些除了会令中国老百姓血本无归之外，亦令投资中国的金融大佬亦深受其害。自由时报报道，碧桂园两笔美元债息弹票之后，全球各大金融巨头都被爆踩到地雷。世界第一大基金公司美国贝莱德 BlackRock 的保险金额排名第一。文件显示，贝莱德持有碧桂园美元债券3.519亿美元。而欧洲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安联的文件显示，他们持有碧桂园的债券是3.01亿美元。踩地雷的数位居全球金融圈的第一名和第三名，第二名是汇丰控股，持有金额是3.43亿美元。第四名是美国的富达国际，持有1.8亿美元。第五名是瑞银集团，而第六名就是摩根大通。而好似德意志银行和阿波罗全球管理都持有碧桂园美元债券。除了碧桂园，由于中融信托的大股东中植集团面临倒闭的巨大危机，所以造成中融信托发生了利息兑付事件。有消息说，由于中融信托接连踩到最少15间地产相关企业的地雷，不仅对8间上市公司造成影响，还直接导致大约15万名高净值投资人面临一夜变穷光蛋的风险，所涉及的债权权益合计高达2300亿元。自称恒天财富理财经理梁亮的自白书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写到，中植是爆煲了，都是高净值客户，单个300万以上的投资有15万人，涉及金额2300亿，个别客户最大投资50多亿。违约爆煲的中融今年还有270个产品将到期偿还，总价值达到395亿。而这些连环爆的中国金融项目里面，又有多少华尔街大佬踩到地雷呢？中央社报道，中国第二季外资投资中国减少 87%， 外资出现断流趋势，而且仍在恶化。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兴趣，而瞄准投资中国经济的对冲基金正在付出代价。高盛15号的一份报告显示，
由于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加剧，以及一批疲软的中国经济数据，全球对冲基金积极抛售中国股票，八月初各类股票都被抛售。截至八月十四号，对冲基金在主要账簿的过去十个交易日中，有八个交易日净卖中国股票。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发文并贴出了路透社最近做的一个民调，说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正在变得更加负面，对华态度更趋强硬。只有 38% 的受访者支持美军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参战。他还提到，美国在是否军事干预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战略模糊态度，拜登讲的要军事保卫台湾只是舆论战的小伎俩。胡锡进还提到，美国之所以越来越没胆干预台海，原因是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历史性改变，台湾军队在大陆面前已经不堪一击，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亦已经很难同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比，而且美国对华的核威胁亦基本被中国大陆瓦解。对于胡雕盘的这个讲法，网友嘲讽，胡雕盘日日吹牛，是不是为自己壮胆呢？美国稍微切割了一下，中国经济现在就一塌糊涂，一旦开战，中共就是步俄罗斯的后尘，习近平引以为荣的火箭军都被老美一锅消灭了。40年没打过仗的军队，更不用说从来没打过海战的军队，哪里来的自信？真是打起来中共就好难应付了。其实路透社最近是做了一个民调，但是胡雕盘讲漏了些东西。路透社报道说，15、16号进行的路透社益普索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深感忧虑，大约66%的人表示，明年总统大选时，他们可能力挺支持向中共加征关税的候选人。有66%的人同意美国必须对中共军事威胁提升准备，有过半数的美国人支持对台军援。另外民调中仲显示，有84%的人对习近平冇好感，睇嚟呢啲老虎都忘记咗提。美国对台湾嘅支持系唔系只系讲下？昨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旧金山，已经翻到台湾。而赖清德过境美国，导致台海紧张情势升高，中共出动军演威胁，而美军直接就是将航空母舰列根号打击群整个部署了在台湾近海。另外北京一直担心美日韩三方结盟对付自己，但现在北京的噩梦要成真了。在8月18号，拜登将在大卫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美国之音报道，大卫营峰会意义重大，预示着美日韩三边关系的重大升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车维德 Victor Cha 表示，中共最担心冷战时期的美日韩铁三角重现，北京最担心的就是美日韩三国三边军事联盟建造一个亚洲小北约，直接威胁中共。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现在最关心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会怎样阐述台湾问题。美日韩三国和台湾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做法，其中包括北京所讲的武统。三方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轰炸机飞越在日本海，而亦有消息传出北韩亦会在听日试射弹道导弹进行威胁，而美国早已经备战。南华早报报道，美军七月在太平洋军演，横跨了印太区各地，有来自美国、澳洲、日本等总共七个国家的医护人员参加。演习一旦美中爆发冲突，数以千计的伤亡人员在太平洋的撤离行动。大陆的时代周报报道说，在医药反腐下，医院内部控制严格，往往一台手术落嚟，医生赞埋都唔够被罚，再加上骨科和心脏内科使用的器材和药品量大，现在查得好严， 医生做个手术都畏首畏尾，亦惊住出错。报道中提到，华南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医生亦指出，医院的骨科和眼科手术量大幅下降，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一律不做，还有医生干脆轮流休假，按时落班，是以往十分罕见的景象，咁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作。据说好多医院不单止医生得闲，医药业务亦话现在情况非常紧张，不敢联系医院和医生，导致公司代表只能原地休假。不仅如此，澎湃新闻报道话，在掀起医药反腐运动之后，当局仲在多地设立所谓廉政账户，直接要求医药领域将收受的现金、礼金和实物的减价款项用实名的方式上缴，咁引发大陆网民质疑，认为咁是变相分赃。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反腐败看似是令贪官和各行各业的既得利益群体将钱交出来，其实就是变相分赃的利益再分配。自由亚洲采访武汉居民李先生说，医药反腐只是针对医院人员和医药代表，没触及国家卫健委管理层。卫健委才是医疗器材和药物使用标准的制定者，反而去主导医药反腐，实属大腐对小腐。这样卫健委为什么不退钱？他们贪的应该更多，是这方面的备组单位。据报道，今年年初以来，有近200名医院院长和书记等医药界涉案嫌疑人被捕。对此，微博账号财经晓晴近日写道，不好捉了，再捉我们罢工不做了。一位刚毕业的医学生在某三甲医院工作，他表示刚刚在医院工作，想要赚取一份有体面的收入，但是医疗反腐的出现严重打击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他们所在医院的院长最近亦被捉走。主任医生表示，再捉人就没人做了。他们开始鼓动员工联合起来抗议，反对反腐，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医疗系统的稳定。这是中共自2019年7月起施行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以来的首次公开实施细则。内容说，人类遗传资源包括材料和信息两部分。材料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等材料，而信息是指利用材料产生的数据等。我们都知道，基因是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等全部信息。调查将由中共科技部负责，每五年一次，而必要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2016年的时候，中共已经声称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级基因库，而这次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基因调查。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大规模基因采集行动似乎正在西藏的7个行政区实施，居民必须提供血液样本，其中包括幼儿园学童在内，都属于采集对象。中共展开基因调查令外界质疑，中共的解放军部在2017年11月10号就发表了基因武器如何影响未来战争的文章，并说人类基因组的图谱已顺利完成，生物武器的研究亦进入了基因武器时代。2017年12月27号，华大基因联合始创人和董事长汪建在商界精英大会的演讲中声称，未来五年十年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而家已经有复制猩猩的事，感人会是下一步吗？外界质疑中共已经正在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大数据正在监管百姓，如果加上国家级的基因库，一方面会更向数码极权迈进，另一方面可能全民都会进入中共的器官移植数据库。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特别强壮，血型又特殊，这样哪个大人物有需要，那会出现什么事呢？会不会有更多人好像胡音雨案一样被失踪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